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今天是11月11号，是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网民的一个娱乐性节日——光棍节。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的70、80后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年龄越大，失衡越严重。有专家预测，90后在达到婚龄的时候，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中国的网民因此调侃说，在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时代中，老婆已经成为奢侈品。那么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剩男的时代呢？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性别比例连续失调、未婚青年逐年增多的问题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周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周先您好。
哎，你好。是。
那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给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可以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想请周孝正教授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谈到这个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呢，不可避免有一个名词解释，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啊。那您是一个社会学家，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这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好吗？
好，就是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呢，以100个女婴出生对应着多少男婴？那么，在1982年7月1号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18.48，后来可能调整，但是一直是高于这个105，应该是103到105，有人说106，有人又把它涨到107，但是82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08.48了，那么到了去年呢，还是接近是118，就是说，82年108，到了2013年118，这些年一直在涨，但是有的时候波动一下。有的年呢涨得比较快，有的年涨得比较慢，但总的趋势已经这几十年了，它是在高位上，一直是性别比比较偏高。
那国际的这个正常水平应该是多少呢？
正常水平刚才讲了嘛，就是103到105，有人说到106，但是绝不能超过107。
嗯，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这个男女比例失调这么严重，它在政治、社会和传统文化方面有哪一些原因呢？周教授。
这个性别比失调，它就是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发现，它的道理其实它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让生一个孩子，那么很多人都愿意要一个男孩，所以说头胎的性别比很高，完了第二胎呢，那么性别比就比头一胎就低了，第三胎就更低，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告诉你，它实际上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诱发的。原来呢我们中国妇女呢随便生呢，她很可能是有的女的可能还要多一些，你像西藏，她的女的她比男的多，所以她的性别比呢大概是99，100个女的她对99个男的，那么中国自打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以后呢，性别比就一直就往高了去了，其实很好理解嘛，是吧，你让人家生一个人想要一男孩，对吧？你要是没有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那么第一胎是女孩，你再生一个不就完了吗？对吧？但是你不能让她生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引出来的。
嗯，那韩先生，您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的光棍节是大受欢迎啊？好像中国的今天您上网去看看，到处的年轻人都在庆祝光棍节，没有朋友的也在庆祝光棍节，有朋友的也在庆祝光棍节。那么光棍节这么受欢迎，是不是跟目前中国的这种大趋势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我想这个
不是光棍节受欢迎啊，主要是商家炒作，他要利用各种的机会，包括什么情人节呢等等，他要赚钱，他是这么个道理。而且在这个光棍还得分成女光棍、男光棍，对吧？这件事呢，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是个二元风格对立的这么一个社会，我们的户口本上有农业、非农业，对吧？那么农业、非农业，它在十几种制度安排上不一样。现在呢，我们要改，说我们要把农业、非农业改成居民，可是后头有几十种制度不一样。比如说，居民一，客户有承包土地的那个权利；居民二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居民三有自留地；居民四不许买农民房。 所以它后头有几十种具体的制度，所以你要马上把这个城乡二元的这个户籍给它取消非常不容易。
嗯，
所以说中国的光棍节它不光是生的时候就没有生出那么些，比如说女的啊，比如说去年我们是生出118个男婴，我们对着100个女婴，对吧？它等于说就多出来好多，但是还不光是这个问题，那应该还得分它是农村呢还是城市啊？它中国是个二元，对吧？你比如说，在北京，这个你在北京生的孩子6年小学6年中学，但如果你到了考大学了，你就必须得回到出生地，因为在北京你没有户口。啊，你没有户口，你就不许在北京上考大学，而北京的大学比较多，好的也挺多，大概有这么接近100来个，那么上海也不错，所以一直到今年，叫异地高考，啊，别的地方都放了，但是北京、上海还不放。
嗯，好，我们
对，所以说他在这个光棍节后头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一般西方人他不太理解这事，
嗯，
他说怎么一个国家怎么搞一个种族内。隔离呢，是吧？人家种族隔离我们都知道，是吧？白人欺负黑人，他肤色不一样。但是中国不是啊，中国是种族内隔离，是吧？你是农民，在毛泽东的时代，如果你到了北京，那么你就属于盲目流动，对不对？盲目流动呢，那就是国务院下的文件。
嗯，好，
就是你没有县级政府以上的介绍信，你就不能到北京这种大城市来打工，你只能在农村做农民，你挣工分，工分是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是不能流通的。得到了秋收结算，由大队的会计说你这个大队一分值多少钱。
嗯，那
张
教授，您刚提到这个农村
的
问题，其实在农村里面呢，现在光棍的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啊，因为很多这个女孩子都到城市里面去打工了，而且呢在城市里面扎根就再也不回去了，所以呢在农村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农村这个光棍的问题。那您觉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啊，你比如像这个深圳呐、东莞呐，他们这些广东沿海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么大部分打工的都是女的，我们叫打工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打工仔就是男的就少了，所以说在东莞这些地方有很多打工仔他也抱上来。那为什么呢？因为都处在性活动年龄，是吧？由于女的比男的多的很多，那么他们要解决自己的性生活，他们就甘心的当人家二奶、三奶。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光棍的问题还不光是个出生的就没有生出那么些，比如女的来，是吧？比如现在118个男对100个女，一开始就没有生出来，这叫原始。但是他往后来呢，他是叠加的，就是说有些富人他抱二奶，他抱三奶，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个报告啊，基本上啊腐败的干部95%都抱二奶，对吧？有人就问那5%呢，人家回答女干部，说当然这是个笑谈了，但是他也反映一定的问题啊，就是说一个大款他可以，或者一个高官他腐败的官员他可以包几个十几个，甚至于还据说还有上百的，那么所以说他就在这个天然的没有生出来这个情况之下，他又叫我们叫雪上加霜，对吧？
嗯，好，谢谢周教授，我们一会儿再请您来给我们做相关的分析。我们现在想请韩连朝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那我们看到呢，中国历年来了，就是如果是这个中国男性的光棍多的话，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起义军他们很多呢，其实都是这个光棍，因为他们贫穷，没有办法娶上媳妇，然后他们反正也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就可以揭竿起义啊。那您觉得现在目前中国？光棍这么多，男光棍这么多，您觉得会带来哪一些社会问题呢？
这个、
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的？
肯定会有影响的。刚才这个周教授实际上分析的非常的这个精准，他对中国社会的确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说，他讲的就关键是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这政策问题，就是只能生一个的这个政策。那么少数民族因为没有这个政策，稍微宽松一点，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啊，实际上更大，就每个地区不一样，有的是100到140，甚至在陕西一些地区到甚至到250这样的高度。那么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 B 超的这个技术的发达，很容易识别性别，所以呢，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失调的这个情况。那么光棍乱国，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就是说迟早如果是这样累计下来。那么多的5个成年的性活动的这些成年男子，那么有一个要打光棍， 那肯定就会造成一些个这个很多的社会的不稳定。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啊，它的这个男女失调也很严重，跟中国类情况比较差不多。那么印度你看现在，因为它相对比较自由，很多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团伙强奸案啊、流氓犯罪案啊非常多，非常厉害。那么这个还是刚刚形成的一个状况。如果是有5000万的这个性活动荷尔蒙很强的那种男性荷尔蒙很强的那种人在又不能成婚，那么这就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不稳定，实际上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嗯，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朱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那我作为一个那个90后啊，当然听到这个话题当然是有点惴惴不安的，因为我很快要面临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刚才那个嘉宾讲说一些独生子女政策，还有等等大数据说出来一些原因，我觉得是确实有道理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其实也是有一些我认为在我身边看到的这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人口比例是不是可以和俄罗斯啊和其他的周边国家的一些进行一些男女合作？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嘛，可以通过同性恋来改善一方面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我个人感觉作为90后，我看到的就是现在我身边成为光棍的所谓啊，最主要的还是在等待爱情和价值观的冲突这方面。对，
朱先生，您有女朋友吗？朱先生，您有朋友吗？
我有的。
好，恭喜您。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这个我在国内就听说过，就是将来未来可能要实行一妻多夫制。这个呢，我认为啊，中国的那个这种局面呢，关键是早在一胎，就是他中国的政策是一生。一紧一松，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的他传统观念就是说啊，喜欢要男孩子多，要男孩子多一些。那么在第一胎的时候，很多人生了女孩，他家第二胎生男孩子，这样的话，就说加上医院的配合，他们那个虽然说又有制度，但是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他们也跟那些是要男孩子的进行配合，所以说导致了生男孩子的比较多，那个比例严重失衡。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我们最后请北京的郝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郝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能听见吗？
听见，能听见，请讲。
就我认为要改变这个中国男光棍多的问题，有几种方式可供选择。第一个可以实行这个新娘输入制，比如说越南的新娘女的比较多，可以输进来呀。再一个可以改变一下婚姻制度，不一定非逼夫一妻制，可以改变一下，这样可以平衡。再一个，因为光顾太多了，以后这个有很多性饥渴者，所以我认为应该让中国的妓院合法化。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想请周教授来点评一下，您觉得刚才北京的郝先生提出来这些建议可行吗？周教授。
当然是不可行。因为呢一般人对这个所谓光棍呢理解的还不是太全面。实际上呢它分两块，一块我们叫城乡二元社会，城乡分隔，对吧，这是一个背景。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传统呢，那么比较条件比较好的，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我们叫甲女啊，甲乙丙丁的甲。但是呢，条件比较好的这个甲男呢，他可以娶乙女；那么乙男呢，可以娶丙女；丙男可以娶丁女。但是丁男和甲女就配不上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牛郎守穷乡，才女居闹市。中国呢叫向心地补式婚姻，也就是说100个男100个女，他不见得配100对，他可能配90对。那么还有10个男的找不着，10个女的找不着。现在在大城市是剩女非常的严重，就是条件都不错，但年龄可能偏大。北京据说有几十万，所以说它跟农村的那个男光棍和大城市的这些女光棍，它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 所以他不是说你有了妓院就能解决，不是，或者说你说我提倡同性恋是吧，男同性恋，那么既然男的找不着你就找一个同性的不就完了吗，他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吧，所以说
周教授刚才北京的好先生
我认为是有病乱投医，他不是这么回事情。
周教授刚才北京的好先生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娘输入系统啊，就是说比如说从非洲或者从俄罗斯或者从越南输入新娘，您觉得这个可行吗？我们也看到
这个呢，对于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人家知识女性人家要情感，要共同的价值，还得要幽默感，他不是说俩人一结婚就睡觉生孩子，他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女性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称之为剩女，是吧？那么跟在农村的那些所谓的光棍，但是农村剩的光棍基本还都是大多数都有点残疾或者有点痴傻呆泥。那么如果在农村的一个小伙子他比较正常，他也可以出去打工，对不对？所以说他不是说一百个男一百个女就变成一百对，他不是这个问题，他后头还有比较深刻的政治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这个人品德的问题。
嗯，周教授，我们看到呢，其实最近几年呢，中国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用 B 超来鉴定胎儿性别哈，但是我们看到呢，最近中国的很多城市呢，也是城市和很多省份呢，也都采取了就是严控非法鉴别胎儿的性别，还有呢立法控制出生人口的比例，这也已经执行了好多年了，为什么好像看上去没有太多的效果呢？
这是一个方向错误，是吧？我们中国自古就学大禹治水，它的特点就是疏导。大禹他爸爸滚就是堵，说你连这个高级干部的腐败你都解决不了，叫腐败的性质非常的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那你想，你的一个政府，你或者一个党中央，你管不住你的高级干部，那么你还要管说农村农底下的人他不许鉴定性别，你管得了吗？他不可能管。为什么？需求极其强劲。为什么？你要是生一个，人家说我得要一男孩，那怎么办？各种办法，对不对？所以说你说我就不许你，那是一句空话。你像最近你们都是我们北京人谈的最多的就是能源这个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司的一个副司长，他们家里2亿元人民币现金，据说烧坏了4台点烧机。你想这都腐败到了这份上了，你想他是个处级干部，你可注意。所以我们一再说苍蝇老虎一打，老虎就是大贪官，苍蝇就是局以下的小贪官，对不对？但是反腐败到了现在确实抓了不少大老虎，但是抓干净了吗？你们想想，或者说只有人说了只抓了1%，还有99%的贪官呢。所以说一说有一个鉴定性别的办法，就想用大禹他爸爸滚的办法去堵，完全错误，方向的错误，而且根本不会起作用的，只能疏导。
好，韩先生，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中国是出台了一个单独二胎，双独二胎是已经实行很久了，单独二胎这个政策现在目前好像说除了西藏和新疆之外其他29个省份都已经开始实施的，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带来生育潮，会不会比较有效的减缓未来这个光棍问题呢？
我觉得
我前天看报道了，大概符合单独生二胎的全国都有1000多万，但是真正想生的几十万，他不生了。原来我们叫多子多福，现在叫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用80后的观点叫二人世界双倍收入尽享人生，他们的口号叫过八你就死不当孩奴。所以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是 TF2，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生育速度生育水平，去年已经降到1.1了，而我们的更替水平是2.2，对不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1.18，发达国家平均1.6，全世界平均2.6，而我们国家是90年的时候是不是2010年是1.18，非常低了。所以他哪里是说什么什么单独放二胎，你全放了他都不生，所以马上就得改，就是说你就得鼓励他生。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是14.1亿，如果我们的总生育率达到1.1，这个更替水平是2.2，那也就是说一代人我们就减一半，是吧？14亿，我们过了一代人，我们就变成7亿；再过一代人，我们就是3.5亿；再过一代人，我们就1.75亿。大约200多年以后，中国就没有人了。
好，周教授，我们来听听韩连超先生的意见好吗？周教授，
计划生育放二放单独放，全放都不行。嗯，
好，韩连超先生的意见呢？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必须要全部开放，因为这个在城市里头，尤其城镇化以后，这个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后，他都不愿意多生。那么今后中国的城镇化还要继续的加快这个速度，那么很明显人口这个生育率要降低，那么总体来这个人体的衰老已经加剧，所以如果是不完全放开的话呢，不可能解决这个人男女失调的这个问题的。
嗯，那我们最近几年看到中国在中国的电视界有非常广受欢迎的很多电视的相亲节目啊，像比如说《非诚勿扰》非常的火，您的看法是什么？对这类的相亲节目，
我觉得这个当时是搞笑的东西，但实际上呢，不能从这反映一个社会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男女之间，它的确存在一个爱情问题，但是总体的这个国际这个人口发展趋势啊，就是独居的越来越多。
好，韩先生，我们需要把您截住，因为我们现在有一条突发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对中国的两天国事访问呢，周二晚间开始。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散步，随后进行了晚宴，美中外长都出席。
两国元首在含元殿举行会晤，就美中的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以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奥巴马表示，希望美中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他说，美中两国如果能够有效合作，将有益于全球发展。奥巴马期待与习近平进行坦率有成果的对话，就像去年他与习近平在加州庄园举行的对话一样。
好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光棍节的讨论呢，我们就只能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参加今天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国际油价猛跌以及中国是否是中俄能源交易中的大赢家，欢迎您准时收看。
此外，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来留言，告诉我们您想要来我们回答或是希望我们能够讨论的话题。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希望我们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别忘了明天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